今天继续介绍其卷28品《法华经》的内容。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13品，今天呢，从14品开始研究，也就是第五卷。第五卷从14品开始。14品呢，叫做安乐横品。但这个名词啊，各位研究《法华经》的啊，可能会知道，叫安乐横，就是你要修行啊，要安乐。身心要安乐，所以他这个安乐横啊，包括了四种安乐，就是身、口、意、愿，叫四安乐横。愿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都应该有个愿心。这个愿心呢，是支持我们达到目的的。你比如说，我们念药师佛，我们愿意往生西方也可以。你要念阿弥陀佛，你说我要愿消灾延寿也可以。我想这个道理啊，大家会体会过来，并不是一定要是消灾延寿就是消灾的。阿弥陀佛就是往生的，不是这样子。那就说是注意，就是在乎愿，我们要发愿。这个愿呢，如果要修行，没有愿不行，没有愿的话，你就等于没有目标了，没有目的了。所以这个四种安乐恨啊，第四是愿。有了愿了，你不达目的不停止，这是目标。那你如果以目标确定了啊，中间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呢，不辛苦，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辛苦。但是你没有目的啊，没有发愿呢，那就感觉就是时间很长了，而且容易退道心，所以是也不安乐了。其次，你谈到这个身口意这个三种安乐，身体、口意，在我们来讲呢，是三业。这个三种啊，是造业之源，造罪的。身体嘛，杀盗淫；口啊，两舌、讷口、绮语、妄语；心嘛，就是贪嗔痴，不安乐。所以，在这个身口意上得安乐是不容易。如果我们要会用这个身口意的话呢，那就是四种啊，这个身口意愿呢，那叫做是三轮，或者叫四轮，不思议化。我们这个身体啊，应该是拜佛的，口嘛是应该诵经念佛的，心里边嘛应该想戒定慧的，这个是正道。那如果你有个身体，你杀盗淫，就没有善用这个身，用口来骂人挑拨是非，那就是没有善用这个口。你心里边想些个贪嗔痴不正道，这都不安乐。所以是在这个身三、口四、意三这一方面来做的话呢，就不安乐。如果要在这个三轮不思议化，我身轮呢可以现通，口轮可以说法，意轮可以见机。这个现通啊，在佛的境界可以讲，在我们初学佛法的不希望。我们初学佛法的不希望说我有什么神通，同时我们也 不太强调你有什么神通。如果说你有什么神通啊，那我们就说你标奇立异，何况你没有正道，你就是正道这个境界你也不应该讲。如果你讲出来呢，我可以说是大部分是靠不住的，别有用心。所以是真正有道的呀，不宣扬。如果你替别人宣扬可以，说某某人呢有道德怎么样子，这个与你没有关系。你说我又是怎么样子，又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那你这个用心何在，大家不讲而知。所以啊，真正的身体现通啊，不是我们祈求的，你修行到相当的程度啊，这个身体啊，这个精神自然通达，精神通达的境界不能往外讲，自己受用，自己受用。口也是这样，口是说法，所以我们真正有一个口的作用呢，就是说好话，排难解纷，或者是啊念佛，心里边呢自有想啊。戒定慧这样子绝对安乐，绝对安乐。所以他讲四安乐恨，他这个这一品里边呢还有一个比喻啊，就说啊，你这个头发里边呢有一个宝珠啊，有一个宝珠，现在把这个头发给你打开了解开了，这个宝珠啊现出来了，就是你在这个身口意里边呢，里边有一个不思议的一个佛法。如果你把这个身口意啊反过来变作三轮，说三轮不思议化呀，那就功德无量啊，这叫安乐恨，安乐恨品，大致是讲这些。这个前面讲这个十四品文呢，都是讲寂门。所谓寂门者呢，不是佛陀本地风光，是全巧方便说的叫寂，寂现的。我们寂门就是内密外现，比如我们常常讲内密菩萨恨，外现是声闻，或者是、啊、你内密是佛陀，外现是菩萨，这种现象很多的。我们拿观世音菩萨来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比释迦牟尼佛成佛还早，为了帮助阿弥陀佛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宣化，所以到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萨众啊，是影响众，是随缘众，不是常随众。在佛弟子里边有这个影响众，有常随众。你比如说千二百五十人，我们在经里边前面有千二百五十人居啊，这是必修众，经常跟着佛陀走的，佛陀在哪里讲他都到哪里去。菩萨呢就影响众，比如这个法会需要他来了，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问了，那么菩萨代表来问，请问。在经里边请问这些道理并不是他不懂，他完全替后代众生来问这个道理，来请佛陀来答复。所以这是影响众，随缘众。后来观世音菩萨又现了面严大士，我们在寺庙里边有个面严大士，就是鬼王啊。鬼王呢，他因为什么要现一个面严大士呢？当时窝难尊者了在打坐，他就现一个恶鬼的样子来恐吓窝难。他说我是恶鬼，没有饭吃啊，那么希望你赶快回去啊，请求佛陀来救济我们。所以窝难就根据这个因缘回去请佛陀说咽口，放咽口啊， 咽口，咽口者就是嘴里面放冒火，想吃东西吃不进去，这都是他呀有种种的因缘示现的。这种示现叫做记，他本来已经成佛了，叫做本。所以前十四品呢都是讲记门，讲释迦牟尼佛呀在这个从本而垂记这一方面来讲的。第十五品呢叫从地涌出品，从地涌出啊，这就开始就是本门了，就是十五品到二十八品就是本门。当时啊，就有很多的菩萨说你佛陀呀不要担心，那么将来这个佛法呀我们负责替你流通，没有度的众生啊你放心，我们替你度。佛陀就讲说谢谢你们用不到，因为我有很多的弟子，我所教化的弟子在这个娑婆世界呀、啊、已经足足够了，这他们一分布起来已经够了。说当时啊就从地呀、啊、涌出，这个地呀、啊、从地涌出品呢，这个地就表示、啊、实际理地，就证到他那个本地风光了，叫从地。这个大地嘛，能生能养能载能和呀，是从这个根本地证到这个根本的境界，这是譬喻，就从地涌出，并不是从我们这个地下冒出来了，没有那么神秘，没有那么神话。就是他这些个人呢都是从他证到他那个所谓是本来面目了，我们拿这句话来讲好了，证到他本来的面目了，然后啊他才从本显迹。当时出了好多大菩萨，东南西北的各方面来了很多，弥勒不认识，弥勒菩萨哎呀我都没有见过这些个大菩萨，那就说明啊释迦牟尼佛度众生啊连弥勒菩萨都不在内，他都不认识吗？这个就是他这个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他所度的众生啊也相当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临涅槃的时候啊，他把这个佛法并没有教过菩萨，教过十六大罗汉，十六大罗汉。这个十六大罗汉呢受的这个佛陀的这个遗嘱，就是在这个末法之中啊来做银田的福田，他现种种的相，但他不是一定现罗汉相，现居士身啊，现男身啊，现女身啊，甚至种种身给众生做福田。你要想你要认识他的话呢你就求福了，如果你要不认识他的话呢当面错过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个原则，我们对一切众生啊不能起分别，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佛哪一个是菩萨。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关中寺在宁波念佛学院的时候，我们同学很多超普陀山，超普大家都知道说到普陀山嘛，观世音菩萨一定给我们见一面的啊。到那个梵音洞，梵音洞去看这个前生了，我想你们也有去过地方，但是旁人都看到我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走到路上啊，一个狗叫我踢了一脚，我说好狗不挡道嘛，你怎么挡在这里？它汪汪一叫就跑掉了，再回头一看没有了。到现在我就感觉遗憾，就观世音菩萨可能现一个狗身呢、啊、给你见，看你认识不认识，你要不认识你就踢他一脚把你踢跑了，你要认识的话呢那就像等于从前一个老比丘啊，老比丘天天呢、啊、想见这个普贤菩萨，咱们也见不到。突然间呢遇见一个狗， 一个赖狗长了一身疮，又有脓，他起了慈悲心了。他就因为我们这个土法啊，就拿这个嘴呀、啊、细这个脓，我把这个脓根呢、啊、把它细出来，这个脓不就好了吗？他那个时间就忘记他是狗了，他以为是我帮助你把这个脓根细出来，你就不会有疮了吗？细完了之后啊，这个狗就也就不是狗了啊，那就见到菩萨了。所以你真正要想见到佛菩萨，不能起分别心，不能起分别心。不要说你是动物啊，你是狗啊，这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这个一起分别心，你什么都见不到。佛菩萨的境界不能以分别心见，应该以无分别心见。所以《法华经》里告诉我们了，不能以牛羊眼来看众生，不能以分别心来看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都有佛性，将来都可以成佛。你现在拜他就等于拜未来的佛，他都可以成佛吗？你现在早一点拜不是更好吗？早一点种点善根呢，每一个都应该成佛的。所以我还是这么讲，你比如我们说窝南尊者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句话是不错的了。你众生度不完呢，有众生相，有佛相，你就成不了佛。如果你要有那么一天你没有众生相了，也没有佛相了，生佛平等了，凡圣不二了，你就成佛了吧？因为佛的眼光没有这么多的分别，这几个名字是我们起的呀。说这是佛呀，这是菩萨，这是罗汉呢，这天呢，这是我们在那里分别了。真正到了佛的境界就没有这些个名词，他是啊，所以是这个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他是见诸法之体，诸法之体自有一个，没有两个体。法身呢、啊、法身自有一个身，十方三世一切佛自有一个法身，不会有两个法身。我们所拜的都是应身佛，法身佛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大众将来成佛的时候也是一个法身，不可能有两个法身。有两个法身，这个法身不伟大，太小了。法身就即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身，是百草头上主思意呀，都是佛法。所以他所见到的都是佛法，我们所见到的没有一样是佛法，除了看着佛菩萨，哎呀，我拜拜你。当然这个很难讲，你不是说见人就拜，这个也不像话。你要见人就拜，你说你有神经病，啊，在你心理上你应该有这个想法。我不敢轻慢你，你有佛性，你将来成佛，我恭敬你。如果你在心里上有这种想法呢，那你就平等了，你就平等了，就没有众生，众生就度尽了，是不是？众生度尽，那你就正成佛了，就是成这个话也把它反过来讲，成佛了就没有众生了。因为他眼光里看不到众生，没有众生相。没有成佛以前嘛，有众生，有佛，有菩萨，有罗汉，有这么多的分别。所以他这个从地涌出品呢，就是他本来所度化的。佛陀灭度之后啊，遗嘱这个十六大罗汉，我们一般讲十八罗汉呢，十六大罗汉住在世间上，把这个释迦牟尼的法要传到弥勒佛出世为止。弥勒佛出世，他才正式啊向这个佛陀说明我要涅槃。现在十六大罗汉没有涅槃，住持佛法的是罗汉，但是大罗汉呢，那跟菩萨差不多，他不一定现什么相。只要你肯相信三宝，你就有功德。那么那我们不认识他，那自有说是一律平等，说我们在佛堂里边也好啊，在哪里也好，解缘都是一律平等，绝不分彼此，也没有说你跟我亲一点，我多给你点，你跟我冤家我不给你，没有这样子，一人一份，这个就是平等观嘛。所以这个 从地涌出品呢，就显他释迦牟尼佛过去所度的众生之多，弥勒都不认识，这是十五品，第十五品。十六品是受量品，受量品呢里边有一个比喻，一共有七个比喻，法华经里边有七个比喻，这个受量品就是良医的比喻。这个父亲是个大夫，儿子啊有病，得的什么病呢？叫失心症，失了心了，给他治病他不肯治，给他开药他不肯吃，小孩子有时候不肯吃药啊，因为父亲在旁边呢，他又是大夫，总是有依靠了，他不太听话啊，他得的失心症，就迷了心了。那么他父亲还想个办法，哎，打一个妄语吧，说你把这个药留在这里啊，那么我要出门，出远门呢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出去之后啊，写一封信回来了，死了。这小孩子说，哎呀，我父亲已经死了，再没有人给我看病了，他留的药我赶快把它吃了吧。这个就是他非生现生，非灭现灭，他的目的就是治众生的病。所以佛陀入涅槃呢，也是为这一些个人入涅槃的，所以他经常住世间讲话就不灵，所以他要入涅槃相。入涅槃相，这个众生要得了失心症啊，是个麻烦。你比如我拿一个比喻来讲啊，在佛经里边说啊，要成佛要三大窝生期劫，三大窝生期劫修福修慧，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用一百种福，要种一相，你比如头上有几相，眉间百毫相，胸前万字相，乃至足下千佛轮相，这一相啊要一百种福才可以种一种相，叫福慧庄严嘛。但是这个一种福啊是要怎么种呢？种福啊怎么种大家注意听啊，这个众福啊也给我们做个参考。他说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都瞎了，你把他治好了，这算一福？大家想一想，做得到吗？你不是眼科大夫，你眼科大夫你也治不了三千大千世界的瞎子，也不会那么巧通通瞎了。那么你要研究他这个道理，这个眼睛的从哪里来的？眼睛是从心里边来的，眼睛是心眼，说是心里边要是失心症了，迷了心了，心不在焉，有眼不见，有耳不闻，是不是？这个眼睛啊，它的主人就是心。那么心瞎了，六根也瞎了。你别说，哎呀，三千大千世界眼睛瞎了，你不要看眼睛，你要求他的根本，眼睛的老板是哪一个？那眼睛的老板是心呢、啊、所以楞严经里讲，似心非眼呢、啊、似心非耳，治眼就是治心，要治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失心症，迷了心了。哎呀，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心怎么治啊？再研究三千大千世界人一共有多少心呢？只有一个心，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就是一个性啊，没有两个性。这个心性就是佛性，佛性没有两个的，相上有两个，男的女的，大的小的，这些个分别，相上是多，性质有一个。三千大千众生的性呢也只有一个，那么这好办了。 如果你要能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呀，你就等于治好了三千大千世界的盲人。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子？研究佛法要这样子往里推，事与理呀、要互相印证。如果光讲事啊，讲不通；光讲理好像空洞。这个事理要把它联系起来，这个佛法里边就是妙了。这个妙也不是太离谱的妙啊，这事实是如此啊。你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心，有几个心？只有一个心吗？我想没有两个心。说心没有南北吗？你是南方，你是北方，啊，我想自有一个本性嘛，性是一个了。所以是要因识得心呢，大地无寸土。你要认识心，我们现在可许没有认识心，都是向外追求，认识相，都是在相上来追求。说一个性，一个心，啊。一个想妄想，由想上起相，由相上起分别，由分别上立假名词，啊，由假名词啊上边有惑业苦，你想多少成了？我们见到本性那就不简单。我们现在所见的惑业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假名。在这个名相而来的一个名一个相，在相上给他拿个假名词，说这个是人，这是畜生，这是动物，这是由假相而拿假名，由假名起分别。这个相是从心里边分出来的，心里边从性里边来的。如果这样子推啊，明心见性你才能够有路子，要不然你修什么？怎么个修法呢？所以先后有次第，啊，前后不相违。修学佛法的人呢，这些个路子要知道的。要不知道的话，硬是找不到这个怎么走。所以《受量品》里边呢，讲这个譬喻，也就是说明啊，佛陀的这寿命本身是不生不灭的。佛有三身，那法身来讲是不生灭，那应身来讲有生灭，有缘在应，没有缘就灭了。空中的月亮是法身，水中的月亮是应身，所以应身现佛像。应身呢，就是法身的影子。化身呢，现六道相，说千百亿化身。他可以现种种相，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可以化身就现六道相，应身呢就是佛像。说你心里边不清净啊，这个佛的身影子都照不进来，就不相应。说哎呀，我怎么感应啊？我有感没有应啊？佛陀没有应啊？那就是不对嘛。你心里边不清净。因为佛是清净的，你要应该与清净与他相应才可以。合盖不相成，眼净不一致。佛陀是净的，你是眼污的；佛陀是走戒定慧的，你是走贪嗔痴的。这个背道而驰啊，怎么能感应呢？佛陀是讲这个大众的、大我的，我们所求的是小我，我们是唯自私自利。我想求佛菩萨没有一个啊说佛菩萨所有的众生的病都叫我一个人生好了，我替大家生病叫大家都不要生病，我替大家下地狱叫他们都好。如果这样子想啊，你就是菩萨了，你就是佛陀就感应你了。你不要怕呀，你这么发愿你不一定生病哦，相反的你可能会没有病哦，啊，你这个愿心太大了。说我替众生受病受苦，叫大家没有痛苦，那么这是菩萨发心。菩萨发心不用为自己，为自己啊太看小自己的佛性，因为这种为自己与 与这个佛的心量不相应。佛是尽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我们所求的三宝都是为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啊，自私自利啊，与他的这个路子不同，与他路子不同，没办法讲感应两个字。同时释迦牟尼佛成佛呀，我们所见到的是应身佛，但是应身佛是从化身而出来的，就等于月亮，水中的月亮，没有空中的月亮，这影子没有。说佛陀的三身呢，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说三身也可以，说一身也可以。报身呢，那就是福慧力庄严，就是报身。报身有点差别，应化身随机感的，化身是不动摇的。化身是体，报身是相。应身是用，报身，你比如你做功德、做福啊、求福、求慧呀、啊，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每个人的用心不同，但有先后，有大小。那么证到法身了，摄到这个每一个众生与心里边相应的这个应化应身的这个影子，你必须要心里清净，所以是众生心够净。如来影现中，如果你心里边不净啊，佛的影子都与你心里边都没有，那你法身更距离太远了，连应身都不相应。所以讲释迦牟尼佛他久远就成佛了，在无量劫以前，在沉点劫以前就成佛了，这是在法华经里讲。什么叫沉点劫呀？他是说把三千大千世界都磨成微尘，啊，一个尘呢，一个灰尘呢，一个佛世界，有这么多的佛世界的时间，距离这么远，还要早已经成佛了，是不是玄呢？不玄，把它讲开了就不玄了。哎呀，佛说，所以《法华经》里讲，你们大家都认为我出十四宫。我是悉达多太子，距切也成不远，而在菩提树下成道，度了多少人，活了多少年，入涅槃，那是我的应身呢，应化身，不是我的本地风光，不是我成佛的境界，我成佛早就成了，在沉点劫，沉点劫的就是很早很早，我们都有佛性呢。我想这一句话大家都会领受吧，希望大家领受。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经里边给我们授记了，说我们都有佛性，在没有听经以前不懂啊，你有佛性你就可以成佛。当然是性德与修德呀，是两方面配合。如果你要光有佛性你不修，你光有米你不煮，这个饭成不了了。那么你有佛性，这个佛性你什么时候有的？问你，佛性，我们有佛性，你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叫无始终。有佛性无始，有也无终，所以佛性啊没有终了，你成佛到后来就没有完。无明烦恼就是有终了，你要开了悟就烦恼就没有了。但是佛性是永远永远存在的，永远跟你同在。什么时候来的呢？与你同来，有你就有佛性。你什么时候来的？无始劫以前。我们讲轮回嘛，我们也是无始劫以前就轮回了，开始轮回了。那就是佛陀呀，成佛呢，他也是在沉点劫以前成佛了，这个不玄妙。如果我们拿佛性来讲，佛性是因呢，成佛是果了，有因就有果嘛。他的因果早一点，我们因果慢一点，我们现在没有成佛，但是我们早晚会成佛。你要听过经，你说你不成佛也不行，早晚一定会成佛。易经入得你耳根呢，你早晚会成佛。所以现在要解缘，要培养这个善根，已经种了善根，要培养。怎么培养呢？修福修慧， 怎么修福呢？帮助别人。所以佛经里告诉我们有这个八福田，一个净田，一个恩田，一个悲田。净田的对三宝恭敬，这叫净田，对三宝恭敬。恩田的对父母师长之恩要报。所以学佛你先要学孝道，先要对父母的恩，对师长的恩啊，这个就是福啊，求福，你到哪里求去？所以对自己孝顺父母啊，等于比你拜佛菩萨还要灵。说从前呢，一个人呢，专门打他妈妈，啊，凶得很呢，他妈妈看着直发抖。他不讲理吗？但是他很信观音菩萨。他出去啊，他就求观世音菩萨，找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那么有一个老和尚告诉他说：“你到哪里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现在回你到你家里去了，你赶快回家吧。观音菩萨就住在你家里了，现在已经到你家里去了，赶快去。”他说：“我家里没有观音菩萨。”他说：“你回去看一看，如果有反穿的衣服的、倒脱的鞋的，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你赶快拜。”他回去一敲门，他妈妈吓得直抖啊，说：“儿子回来了。”不知又发什么脾气，鞋也穿倒了啊，衣服也披反了，一开门他人一看，哎呀，你就是观世音菩萨，赶快拜啊。所以孝顺父母啊，父母这个恩太大了，师长祈祷我们的慧命，良师益友啊，这个恩与父母同样的，说父母师长之恩大。三宝呢，是种福田的最大的地方，我们要恭敬，这叫敬田、恩田，田就是田地，悲田那就我们用慈悲心呢来救度众生。说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如果哪个有病，我给你拿点药来吃，你没有钱呢，我帮助你的钱送医院呢。他需要你帮助吗？那你锦上添花就不是福田了，是不是？这叫捧马屁了吗？他需要的你才帮他忙吗？这叫悲田。悲就是我们救济贫穷也好啊，那就是这个布施也好，就是在这些个地方修福。这个佛经里边明明告诉我们有地点、有处所、有方法，我们应该依教奉行。我再说一遍，恭敬三宝，恭敬三宝不能毁谤三宝哦。在止观里讲呢，生宝当然是龙蛇混杂呀，但是我们不能说生宝过，龙蛇混杂，他与他错是他的因果，他背因果，下地狱是他下因果，你不要插一脚，你要批评他，结果你也跟着他走，你也下地狱，就批评三宝，就说四宗过，啊，所以这口里边不能够批评三宝，这口啊很容易造罪，身体造罪还不见得那么严重，这口不知不觉的就造罪了，这个批评嘛，啊，好像我的消息很灵通，啊，哪一个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甚至公开骂三宝，骂三宝有什么好？就嫌你好啊，旁人都不好，你好。这是自赞毁他，受菩萨戒的应该有这一条。你自己承担你自己，你有神通啊，我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哪些个都不行啊，现在这个出家也没有我亲近的呀，你的用意何在啊？就是说你的完全在功高我慢的这个境界里面，瞧不起别人，瞧不起人就把你自己抬高了，实际相反就等于把你压低了，要会听话的就你讲的话一文不值。所以是啊，恭敬三宝不能毁谤三宝，尤其经典不能，这部经是假的啊，这部经靠不住啊，啊，这句话讲的那就不得了。两三千年以来历代的祖师都没有讲，轮到我们现在末法，你有多大智慧啊，你敢批评经典不好，经典是假的，经典里有三法印， 有苦空无常无我，如果有讲这些个道理的，那就是佛说的。大乘经典有一法印，讲实相，讲真如，讲如来藏，这是大乘经典的一法印。如果没有这个，你当然是不是佛说的经典。尤其我们的藏经，过去的藏经都是经过皇帝许可才能入藏，不像我们现在说你有钱入藏经，把我这个语录什么都把它插进去了，没人管。那是从前的这个是有升官的，你随便的这个藏经里边不能随便加入的。所以佛法生三宝，我们只有恭敬，不能回报。父母师长更不要提了，救度众生随缘随分，不能够用比赛。你出10000，我出20000，面子问题嘛。哎，我写功德，你要我这个字，你要写大一点啊，用毛笔写，不要用铅笔写，会擦掉了，要给我公布啊。这个就是修罗了，将来就做修罗。功德是有人天的功德，那个修罗用嗔恨心做功德，用比赛心做功德。你现在庙里边有很多用赛钱香，这句话里问题大。赛钱的，谁给你赛钱的？经里边告诉我们，随缘随份，这才是真正功德。老人家，我没有钱，我很恭敬心在佛前拜三拜，也比你那个是有为的这个那个拿多的钱功德一样大。你看那《金刚经》的比较了，有为的功德跟这个无为的这个四句偈，四句偈也可以送你成佛。有为的功德来的钱呢，可以花得了的，钱是可以花得了的。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再多的话你可以用得了。但你对佛法要是了解了，能够替别人说了，这个钱是法财无穷无尽的，可以成佛的。这是无相的法财，有相的财跟无相的财不能比。所以是在经里边讲啊，佛陀就是不如三界，见于三界，他看见三界就与你所看见的三界不一样。我们所看见的三界另外一个境界了，佛陀看见三界就是不如不异。看见，你比如我们看见三界是苦的，佛陀就没有看见是苦啊。我们看见众生是苦，他看见是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各种心量看他看法不同。所以《法华经》里讲了，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法住法位这句话呢，就是说你是哪一行，你就禁止禁宅做到。比如说吧，我是和尚，这和尚在庙里边呢才有地位，你在马路上就没有地位啊。你要在信徒面前有地位，你在不信的地方就没有地位。你是和尚法事啊，你要么上的公共汽车了，要遇见信徒，他一定让你位置坐。他要不信你的话呢，他根本理都不理你，是不是？那你当兵，你离开兵营，你就不值钱了。老虎你也离开山，就没有威风了。就法住法位，你干哪一行，把哪一行做好，这个就是成功。如果你说你是法师，哎，我今天是法师，我要做买卖，这个就麻烦了，就名与实不相符。法师者，出家的法师就要讲做佛事嘛，念佛、诵经、讲经啊，办这些事情，办道嘛。那么所以就法住法位，所以见于三界不同一般人的看法。第17品叫分别功德品，分别功德了，他列出来这个5品来格量功德。这个5品呢，就是《法华经》里边的随喜品、读诵品、说法品、 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是五品弟子位，在原教里边呢，在天台教判里边，原教五品位，这个五品位呀、啊，没有断烦恼，是伏烦恼，到实信位呀、啊、才断烦恼。你们做过阎王法会，送过阎王般若经，里边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海，这个十善菩萨就是实信菩萨，实信菩萨就断见识烦恼了，断了见识烦恼呢，就不到三界来了。十善位以前呢是五品位，这个五品位啊，伏烦恼，没有断烦恼。说天台智者大师啊，他临死的时候啊。一个弟子问他说，大师，你判了一辈子教，那么你现在临终了，请问你是什么位啊？他说，我要不临终，我可以进入十善位，就断见识出三界啊，叫随喜，随喜品，你拜佛我也拜一拜，这随喜，你做功德我也出一份，我没有钱多我出少钱，你出一万我出一块钱都可以吗？你买大批的钱，我买一朵花来供佛也可以啊，我买一支香来烧一烧，甚至我举手低头皆能做佛，在法行经上这样讲，在佛前举个手打个位去，低个头拜一拜，一样的功德，只要你心里虔诚，做功德不是在前面，要心里虔诚，心里虔诚啊，那就是随喜，不能够比赛啊！一看，哎呀，我也没有钱，我怎么去修供养？那供养不是拿钱的，有财供养，有法供养。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法供养，我会讲给你们听，我就是供养你们。相反的，我也供养我自己，所以我每次讲经，我没有打算给别人听，都是给我自己听。如果几天不讲课下来，我心里边就有点慌了。一讲课呢，讲个学生听啊，就等于讲自己听，就警告自己。你要存心说啊，我讲给你们听啊，那就不对了。我们看经也不是给别人看的，应该给自己看的。拜佛也是给自己，应该是这种想法。叫随喜品，随喜功德。功德要随喜，随份，随缘，随力，这都是经里面讲的啊。说没有接触过经典的，就这些道理啊，都有点陌生。如果接触过了，你做功德心情不同啊，好像哎呀，你的钱这么多，做功德我怎么能跟你比呀、啊？那可以比。同时我你钱多，我没有钱，你不虔诚，我虔诚，我的功德比你还大。叫随喜。第二种叫读诵，读经，诵经。所以这个读诵啊，功德也大。诵经呢、啊，我们诵《法华经》，啊，读《法华经》。读经不要读文字，要你最好会讲经再读经，那功德又不同。你读这句话，你已经读到它入骨三分去了。如果你读了半天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也不懂，这功德是有了，没那么快。如果我一边读我一边念我一边会这个道理，就是我这个身心呢整个投注在这一部经里边，与这部经打成一片了，读诵应该用这个方式，不能说我是我经是经啊，那这个就功效太小了。我应该站在经里边读经，经就是我，我就是经，这读诵是应该这样的读，这容易一心不乱。如果你要懂的道理的话呢，那开悟的很快，不懂道理就是马之读下去也有功效。 不知道哪一句相应了，与你相应了，突然间开悟了。你比如智者大师读《法华经》，读到《药王本四品》，是真经见，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开悟了，入定了。入定他就看见灵山一会，炎炎未散，释迦牟尼佛仍旧在讲《法华经》。我们连佛也看不到，啊，更何况看到灵山讲法华。那么他读的这句话与他相应的。后来他请教这个他的师父了，慧思大师了，他说这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不是你呀很难以证道。你要不是问到我呀，旁人还不一定知道。因为天台宗他以法华经为主嘛，法华经的境界他比较深入嘛，所以你不知道读的哪一句开悟了。你像六祖大师读六祖坛经啊，那个什么读那个金刚经啊，因无所住而生七心，开悟了。最初五祖啊要教法啊，结果神秀大师也做了几句话啊，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呀，时时勤拂拭啊，莫要惹尘来。六祖也讲了几句话，菩提本无树啊，明镜已非台呀，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来了。五祖一看都不行，都不够程度，都没有成熟。但是六祖呢就比神秀就高了那么一点儿，所以五祖才另外又讲一遍金刚经给他听，讲到因无所住而生七心的开悟了，说好，法传给你了，你赶快走吧。这个佛法我们要求求相应，不相应就不是佛法。佛法要求这个受用，不受用也不是佛法。我们起码的受用我们要了解。你比如你也毁谤我，我不生气啊，因为什么？我前生毁谤过你吗？所以你今生毁谤我了，无中生有，我生什么气啊？你懂得因果吗？如果你今生恭维我，一看见喜欢这个，你也不要喜欢，你喜欢什么？因为我前生恭维过你呀，我们前生结过缘嘛。懂得这个起码的受用要懂。所以在经里边呢，字里行间都不能把它放过，叫读诵品。我们一般读经，我想在这方面都忽略了，都忽略。要不然你就不读，读的时候你就把心钻到这个里边去，专一才容易得到受用。第三是说法品啊，讲的这个地方更难了。说法现在都叫做法师了，一见面都是法师了。这法师两个字不好当的。什么叫法师？以法为师，以法师人，我以佛法给你做师父，我以佛法给我做师父，我的师父是佛法，我有佛法我可以给你做师父，依法不依人嘛，叫法师。那么法师终究要什么程度呢？所以下边会讲到第二一段呢，我们讲到法师功德品就知道了。要三归弘经啊，以法空为座，以慈悲为食，以这个忍辱为衣。这个法空座与这个座坐于空中，就是在宇宙为实，慈悲为实。我们这个房子把它扩大一点，就是天地之间为我炉啊！啊，你不要说这个小房间是我的，不是，我的房子就是天地、宇宙万宇宙，啊，与这个宇宙之间的万物啊，都与我相应。我与万法，我与诸法，我与万物同根而生，万物与我是一体。要有这种境界，那就没有烦恼了，是不是？ 这个就是在这个生命的意义上，生活的意义上，我想另外一个看法了，另外一个看法，活的嘛也有点兴趣，说说法呀，最好是给自己听，给旁人听啊，那就是听多少是多少吧，解解缘，因为你没有他，没有见机嘛。维摩居士讲，如果你不知根，你就不能说法，你不知道众生的根性，你不知道他需要听什么，你说了半天他不懂，也许他需要听的你没讲到，说不知根不能说法，这维摩居士讲，我们哪里知根呢？没有他心通，没有宿命通，我们连鬼神都不如，鬼神有五通，鬼都有五通，不过他没有漏尽通，罗汉有漏尽通，鬼有五通的，我们就因为有个臭皮囊给罪住了，他心通，人心隔肚皮呀、啊，一问，彼此不知道的，就隔一层肚子，就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东西，就不通了。那鬼神他身体没有了，把这个四大之身甩了，鬼把他甩掉了，完全讲这个神足了，再远他马上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要买飞机票，要买火车轮船呢、他连什么票都不要，随时马上就到。你要骂他会听得见，是鬼神不能得罪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能不恭敬。我不跟你来往，气量小嘛。你得罪佛菩萨没有关系，他不见你的怪的。你佛弟子啊，你是晚辈啊，晚大人不见小，小人就怪了。我们他的弟子嘛，等于儿女一样嘛。那鬼神他就不跟你客气。说嘛，做佛事本来是一个好事情，名扬两利，超度啊。如果做的不好啊，就等于你要找麻烦了，那他就要找你麻烦，你就受不了。但我的佛事也做的不少了，现在我反省起来了。我那时候做佛事年纪都很轻了，佛学院毕业之后，在丛林里面当生枝，当纠察，要放焰口，做中间戴毗卢帽，打水路当正表副表，诸法没有做过了。那时候童真，没有这个什么名利，这个心都没有了，完全照本宣扬。我想鬼他不会怪我，我没有借你这个东西来敛财，那等于做佛事嘛，就还是跟他结缘。如果我们要是拿这个当作生意性质了，那就有因果了。所以我常常这么想，我也不可能有一个庙，如果有个庙的话，我做佛事不要钱，就等于我讲经一样。你请我讲经，我要给你讲价钱吗？你请我放焰口也好，做水路也好，拜山也好，不要钱，我应该做的，这是我的本分呢。那除了你是这个庙的信徒，我应该给你消灾，应该给你这个怜悯高升。谈钱好像就是有点不太值钱了。做佛事应该这样子。这样就没有因果了，我没有拿你钱，是吧？但是我不拿钱，我更虔诚，不是生意。现在不行啊，现在你要说要做佛事，给你讲价钱，拜一坛忏多少钱呢？放一坛焰口多少钱呢？便宜点可不可以啊？还要讨价还价了，这都彼此都不对。老实讲，当然是诵经的人也不对，请诵经的人也不对，这都不信佛法。要信佛法哪能讲价钱呢？供养都来不及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佛教里边有很多的道理啊要研究。这是说法品，说法不是光讲经了，你就是诵经也是说法，放焰口也是说法。我这次到了香港，喜成法师了，我想你们有认识的了，金山法师，他们做一个 大蒙山，他请我坐中间戴皮罗帽，我坐在中间，他们坐在下边打木鱼。他们那个念脸，我都念的真是恐怖啊！那个念的脸通红，真恳切呀、啊，拼命的念。后来下来，我就我说你们这是不要命了、啊。他说非这么念不可，不这么念我哪有感应呢、啊？我们大家都是起身发誓，他们说明到了香港连饭都没有吃。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我就联想到就是鬼神帮他们的忙了。他们做佛事做的虔诚啊，做的恳切。他那个咒语七遍到108遍，他硬是给你念108遍，绝不偷工减料。做功德嘛，这是良心的事情。所以啊，这个话讲不完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啊。就说说法，名扬两利啊，都值得研究。兼行六度，正行六度，就是兼带行布施世界云游精进禅定智慧，正式的行，兼带的行就四六度，正六度呢就是理六度，所以理六度者三轮体空也，正行六度。什么叫三轮体空呢？我做了好事不求报，那么我你中间的东西这个三方面呢做过就算了，你不要是念念不忘，哎呀某某爷要不是我当年提一把呀，要不是我当年护他的法呀，还有今天呢，那你就叫四六度，当然也有功德不太大。理六度呢，这个善事啊，功德我应该做的，施能不求报。如果见面，哎呀，我从前给你帮了多少忙啊，我给你做了多少衣服啊，你现在穿这件海青是不是我从前供养你的？哎呀，那才难过你。那就是三轮体空者，就是你我中间的东西，做过就算了，不要住相，这是正行六度。这是分别功德品。十八就是第六卷，随喜功德品。随喜功德品呢，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五品里边呢，第一随喜功德。第十九品呢，法师功德。这个法师功德呢，他这里边说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跟《金刚经》一样。我们对于这个经典呢，受持，受就是领受，心心相应的，我与这个经典相应了，啊，那么你说这个佛法，我能够领受，我不惊怖，不怀疑，没有问号，叫受。次呢，永远永恒的不退，次之以恒，跟我们诵经一样，今天诵，明天也要诵，不要说我今天诵，明天睡觉。那就不行，佛法精进呢就不能够一曝十寒啊。那么就是天天呢有进步，说受持读诵，这个读诵也是一个法师品。我刚才讲了法师，为人演说就是为人说，你知道的可以为人说，不知道的最好不要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啊，一盲引众盲是相牵落火坑，一个字都不能讲错，这个因果大得很。说我们讲经讲这么多年，不敢发挥自己的意见，完全照经里面，但是经看得多了，把这个很多的道理综合起来呀，做一个具体的说明。因为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你发挥出来可能就与经里面不相符啊，就不好了，就等于从前那个百丈禅师讲经的时候，有一个老者天天来听经，后来这个百丈禅师就宣布了，说我们吃过饭大家不要休息啊，到后山去送往生啊。那就很怪，说没有哪一个死啊，怎么送哪一个往生啊？后来他就讲这段因缘，他就来天天听经，那个是个狐狸变的人，他就因为从前呢 讲错了一个字。啊，人家信徒问他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就是修大乘的人呢，讲不讲因果，落不落因果？他讲错了，说不落因果。这一句话呀，那就是一错下去就不得了。结果他变了狐狸了，变了狐狸，他说我不应该变狐狸，我没有做坏事啊，自己对这句话不了解，天天听经也听不懂。后来百丈禅师才把他叫进去，说你不要再听了啊，我也知道你的来意了，那么你过去怎么样，他把他因缘说出。当然百丈禅师也了不起一个禅师了，他说你现在啊重新问我一句，我来答复你。这个老者就问他说，请问大师啊，大乘修行的人呢，落不落因果？他说不昧因果，一个昧字，一个昧，一个落，差在哪里去？就差一个字，不落因果，又是没有因果了，不会没有因果。大乘比较根性利一点一样，等于利刀切纸，等于坐飞机一样，你也是要经过哪一个县、哪一个乡村的，不过来得快一点的，你不能说不经过的，啊，你。他飞机来飞得快，我们走路走得慢呢，一样。那就是他还是不能说没有因果，不昧因果。所以讲经呢，讲错一个字都不行，尤其重要的地点不能讲错。一到这个圣言量不会错，要错的话那是佛错了，不是我错，佛经的错误。我没有错，我跟着佛经讲，我深入浅出，浅入深出，不离这个原则。所以他讲这个法师功德有千二百，有八百的功德，眼根呢八百功德，耳根就一千二百功德，因为耳根上下左右前后都能听得见，这功德大。眼根呢，那就是光看前不看后，所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我们多听经比看经来的利益快，啊，因为听经已经旁人把这个道理都给你记中了，再讲给你听，那你要自己比你自己用，旁人已经替你用功了嘛，啊，等于你用多少年的看多少年的经，可能你还没有综合起来这些道理，也许你把它凑不起来。说听经啊，这个耳根来的力，啊，看经就不会那么快。所以有讲经的地方，最好是听一听。二十品是常不清菩萨，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常不清菩萨，就是在威音佛的时候，在相法之中有一个不清菩萨。他精进的情况怎么样？他见人就受惧，说我不敢轻慢你们，你们都有佛性，将来一定成佛。他见人就受惧，所以后边跟了他很多小孩子啊，跟着吵吵闹闹。他我不敢轻慢你们，你们都有佛性，将来一定成佛。这常不，他不敢轻慢众生，这是给我们一个好榜样。绝对不可以轻慢众生，我们眼前都是佛菩萨，你面对的都是佛菩萨，都是真佛活菩萨，那你不会恼害众生的。二十一品呢，就是如来神力品，如来呀，叫菩萨受命来弘扬法华。二十二品叫熟雷品，叫如来呢摸菩萨顶，菩萨来领受，说你放心，这个弘扬大法是我们的事情，弘扬法华经。二十三品是药王本事品，药王本事品呢，为这个佛陀，为这个虚妄花菩萨。在法华经大概 就知道了，看正文就知道了。虚王花菩萨来说这个药王啊阴中的事情。药王菩萨在阴中啊叫做喜见菩萨，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一切众生看见他不讨厌，那就说明他这个菩萨跟众生都结个缘了，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个菩萨当时提倡啊烧纸烧贝来供养，说我们现在啊头上受戒的时候烧戒疤，这是在中国的中国烧戒疤啊，身上嘛也烧香啊，身这个甚至烧念珠的也有了，烧万字像的也有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供佛，我身外之物都可以舍，身都可以舍，表示身都可以烧纸都供佛啊。这个法师有很多八个指头的了，你看他一合掌就是这样子，这两个指头没有了吗？或者是九个指头烧掉一个指头啊，这样子也有了。但是这个东西有个常识，烧这个也有个常识，要把它血管漾开，把它神经系统漾开，如果你烧到血管，血管一爆炸，在某一个地方传戒就是烧到血管了，这个血这个砰一下爆出来。如果烧纸要烧不好啊，也有性命的关系，烧的这胳膊如果烧到筋呢、啊、烧到血管呢，这胳膊就不能动。这个也有个常识，不说我发心的，发心烧吧，啊，你烧这个东西，生理呀、心理呀、物理呀，都要顾到。啊，这是啊，药王菩萨本四品，二十四品呢，就是妙音菩萨品。妙音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放光，本来他是、啊、东方世界的菩萨，放光啊，招他到娑婆世界来，叫他来听《法华经》。那么妙音菩萨呢就奉多宝佛的命令到西方来，他在东方往西方走嘛，是多宝佛啊告诉他，是妙音菩萨你来吧、啊、他就听他的话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听法华经。妙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类似啊，他以这个音声啊来度化众生。二十五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想这个大家比较更清楚了，听过普门品就知道了。普门品里边讲啊，救其难，除三害，啊，应二求，这是显名家之功。普门四现，三十二应，这是显感应之力。它只有两个问题，前半段呢讲救其难。你要念观音菩萨，刀都不能砍你。说从前一个主师、啊、受了刑了，他就想，他四大本无主啊，六尘也空。今天呢，这个头啊临到这个冰印了，犹如斩清风。你砍我头跟砍清风一样，我看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啊。那么说念观音菩萨可以救其难，可以除贪嗔痴三害，应二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甚至于普门四现，应以何身得度，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重点。二十六品呢是陀罗尼品，陀罗尼就是咒语啊。药王菩萨跟这个勇士菩萨来说咒护法，用咒语来护法。后来呢，四大天王里边呢，东方赤果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以及罗刹女也说咒来铸成，说自然有诵持法华经的，我们呢以神力来拥护他，这是陀罗尼品。 二十七品呢，就是妙庄严王本四品。妙庄严王呢，就是说药王药上菩萨在因地的时间叫做净障净严两个王子，他的父亲呢不信佛，那么他劝这两个王子劝他父亲信佛，就讲这个妙庄严王这父亲啊，本四品。第二十八品是普贤菩萨劝发品，这最后一品。普贤菩萨他讲啊，他如果有人送《法华经》啊，我要给他见一面，这发愿。同时啊，他应该得到三种陀罗尼，三种陀罗尼。大家要注意，送《法华经》，说我也送《法华经》，怎么又看见普贤菩萨？你送的不得法，要像我讲的那个读诵品那么多。你把你的身心不要打妄想，整个投注在经里边去，念到这一心不乱，普贤菩萨就给你现了，就可以叫你得三种陀罗尼。像从前一个老太婆念《金刚经》，她的下女给她拿一杯茶来，她就摆摆手，那意思是我不要茶，不喝茶，没有讲话。晚上这个就给她托梦说，你今天经白念了，没有功德，你加了两个字啊。他说我没有打妄想啊，他得加个不要两个字。他心里说，心里说我不要茶了，他没有讲这话，但是这个嘴呀、是心里边的这个帮助，心里边讲话，嘴讲话是一致的，嘴里边讲话就心里讲话，心里不讲话，嘴里不能够讲话的。那就是一心不乱地诵《法华经》。依教奉行，跟《法华经》的道理来做，本门即门。我们将来讲到经题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本际的关系了，莲华的关系了，慢慢分析，就可以得三种陀罗尼。哪三种陀罗尼呢？一个是旋陀罗尼，旋陀呢就转呢、旋转呢。我们现在大家都看见诸法是实有的，甚至于实有天堂，实有地狱。你要是送法号经相应了，他把你转过来，把这个有变成空，见成空，见到空。我们说现在说空啊，都吓你一跳，我怎么空啊？那就说是诸法之相是有的，诸法之性是空的。因为什么？诸法是因缘所生嘛，因缘是两多元的这个组成，一个次，一个物。如果你看诸法之性啊，就可以了解空。空啊是建筑在因缘上，你要先了解因缘，很容易进入空门。如果你不了解因缘呢，这个空门呢你没有办法进。说第一个是旋陀罗尼，就是空；第二个是百千万亿的旋陀罗尼，那就是假，从空出假；第三个就是法音方便陀罗尼，那就是中道，就是你能够见到空假中这个三观，以三观呢来观三谛，观真谛，观虚谛，观中谛。用空，你能够见到空啊，才能看见诸法的真理。如果你不见到空啊，看不见诸法的真理。我们佛教讲空并不是玩空，尤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我们佛教的讲空啊，不是完空，而且是实有。空里边有有，空什么？空其所有，有是有，有其所无。空有不二就中道，说真空不耐妙有，妙有不耐真空，空有不二，这才是一个真谛呀。如果你光看见空，所以在判教里说叫偏真，看见真理的一半。这个真正的真理是空有不二的，空不是究竟，有也不是究竟，空有能够打成一片了，这就是真理，所以就是真空。所以是空啊，能看见真谛理， 假能看见虚地里，虚地里就出假度化众生了，空假不二嘛，就中道。所以普贤菩萨讲，如果你要诵法华经啊，不但能够见到我普贤菩萨，我还可以教你得到三种陀罗尼。三种陀罗尼呢，就是空假中三观。我们天天中讲三观，三观观三谛，三谛一心，三观一心啊，观与静是一心的，智与理是一心的，自理是一心的。这个就是证到法华的境界了。这个十五品到二十八品叫做本门，那就是七卷二十八品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内容嘛，我们简单的把它摘出来呀、向各位介绍。我们将来讲经题的时候啊，就不太难，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否则的话这里边呢把这个句子引出来讲了，就有点找不到头绪。说我们今天呢算是把七卷二十八品这个经文的内容向各位介绍，请各位做参考。今天讲完了。